新聞に通りやすいね。ムシンド、ユハン・イソ、あ、对不起、彼得前書、先读彼得前書。彼得前書的第一章。十五节读到十六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
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
圣经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叫做圣洁，还有一个字叫做公义。这两个都跟行为有关系，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为什么？因为召你们的既是圣洁。十六节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圣洁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除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公义。这里说神是圣洁的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是说神是公义的，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这里是说神是信实的，信实这个原文是讲信用的，神是讲信用的，也就是神是，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信实，也可以把它翻成信用。原文就是，神是可信的，他是可信的，人不一定可信，好不好？但是神是可信的。后面又一个字是公义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神是公义的，神又是圣洁的。又是公义的，这两个在圣经上，在真理上，我们怎么来认识它？圣洁是指着神的性情说的，他的性情，他就是圣洁的。圣经里讲，神就是爱，爱就是神的性情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爱世人。圣洁就是神的性情，神没有污秽，没有罪，他是圣洁的。那公义，神是公义的，请我们注意，在圣经里头把它翻成公义，是中国人的翻译，加了一个公字在前面，原文没有公字。原文是神是义的，义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用了两个字，有的地方翻译成 justice 或者 justify， 另外一个就是 righteousness， 神是公义的，圣洁是指着神的性情，他的个性，指着他的生命来说。义是指着神的行为来说。神做事是义的，他做任何一个事情他是义的。所以你看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条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你如果把一个人的牙齿打掉了，神允许那个被打掉牙齿的人可以把你的牙齿打掉，这就是公义，好不好？就叫义，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平等的，所以公平合理的，这就是神的义，神的做法，神的行为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有圣洁的性情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同时我们也要有义的行为，也要有义的行为。那么义的行为啊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九章。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
你看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？义是行为。这里是心腹，就是见主面的时候，主有一天一来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见主的面。但是基督徒里面要分两种，一种是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，就是他行的义，他的行为是义的。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公义，行为就是义的。那今天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有义的行为。义的行为也叫好的行为。那请你读一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或者多读一点，十三节到十六节。
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基督徒什么叫做光啊？就是有好行为，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。好行为那就是义，你有义的行为，也就是我们翻成的公义。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十九章，那新羔羊的心腹是穿上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，义就是一个好行为。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行为就应该是义的，因为神是义的，我们应该有义的行为。另外除了有义的行为，我们还有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或者说圣洁的性情。你有圣洁的性情，你才有义的行为。你没有圣洁的性情，你就没有义的行为。什么叫做圣洁的性情呢？好，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，28节，我们要读到32节，28节读到32节。
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洁癖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，背约的，无亲情的，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
这里就是说到人的罪的方面，那就是不义的里面。你看看29节，一个叫做装满了各样不义，刚刚我们说义就是行为，好的行为就叫义，不义就没有好的行为。这里面下面就是很多，比方举一个例来讲，贪婪，贪婪就是贪心啊，贪得无厌嘛，就叫贪婪。贪婪是你里面的，也是你不圣洁，你就有贪婪。贪婪是里面的，贪污就是外面的，好不好？你有贪婪，有贪心，你不一定有贪污，好不好？所以贪婪是里面，不圣洁你就会有贪婪，就是贪心了。下面又有一个叫嫉妒，你嫉不嫉妒别人，谁都看不见，那是里面的。所以嫉妒、贪心，这就是里面的。诡诈也是里面的，这就是不圣洁。我们不圣洁，我们就会有贪婪，就会有嫉妒，就会有诡诈，好不好？这都是不圣洁。然后这有很多的行为，不义的行为，这底下就告诉我们，比方说背后说人，好不好？这是不义的行为，好不好？我讨厌你，我就对另外一个人说，说你的坏话，好不好？背后说你，这是行为了，这就是不义了，这是指的行为来讲了。比方狂傲就是骄傲啊，骄傲也是里面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不圣洁你就会骄傲，不圣洁就骄傲。但是你骄傲 你不一定有行为出来。如果你里面骄傲不圣洁，你外面又有行为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底下有一句话叫做自夸，好不好？看见自夸没有啊？你常常会自夸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都不能自夸，好不好？有一个传道人，就是李昌寿，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就讲，你们懂得这些真理都是我教你们的，好不好？这句话就错了，好不好？应该这是神用他的恩赐，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不能够高举任何一个人，不能够，好不好？都是用恩赐，不能高举，我们只能高举主耶稣，不能高举人啊。所以这个骄傲是里面的，是不圣洁就骄傲，然后外面你就自夸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，你看啊，你这次病好了，就是我为你祷告啊，好不好？这些话不能说的，不能讲，好不好？底下还有违背父母的，好不好？一个孩子违背父母，当着爸爸的面说我要听你的话，我要听，背后不听，好不好？听同学的话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不对了，这是违背父母，这是行为上的问题了。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圣洁上我们是有问题的，在义的行为上我们也有问题。所以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做了一件事情，就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请你注意，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在基督耶稣里。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？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。所以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神今天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。我曾经举个例，我就说，就像一个婴儿，一个胎儿还没有生出来，是在哪里？在妈妈的肚子里，谁都看不见这个胎儿，因为没有生出来嘛。看得见谁啊？看得见妈妈。妈妈走到哪里，吃什么东西，都看得见了。但是胎儿要吃东西，胎儿在妈妈肚子里还要动，好不好？啊，还要举手、撑脚这些都看不见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就把它放在妈妈的肚子里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以撒跟利百加，他有一个双胞胎，对不对？双胞胎在肚子里的时候还打架，好不好？还争哦，好不好？你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但是你看见利百加是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的那一天，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，神就看基督耶稣，他就成了我们的，这里告诉我们公义和圣洁，看到没有？救赎当然他是救赎我们，智慧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智慧，也是我们的圣洁和什么公义。我不公义，主耶稣公义，神看他不看我。那么我在基督里有多久啊？是长久的，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长久的，不是一个短时间。所以主耶稣就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一定要住在葡萄树上，不能离开的，好不好？不能离开。因着神这样做的结果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成为圣洁，而不是说我自己不能成为圣洁，我还要能成为圣洁。好，那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五章。我们读十六节，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。
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
好，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因我们可以成为圣洁，靠什么？圣灵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什么？成为圣洁。今天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，我们能不能成为圣洁？我们今天信主耶稣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基督是圣洁的，所以神看我们是圣洁的。但是我自己能不能够圣洁？可以，靠什么？圣灵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圣灵工作怎么做？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，好不好啊？你说了谎话，圣灵指教你。一个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圣灵要指教他，他里头就不平安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我们生活里面，圣灵会指教我们。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提醒你，你这个思想不圣洁，你有贪心的思想出来了，好吧？你有嫉妒的思想出来了，你今天又骄傲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要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圣经里面把每一个基督徒都叫做圣徒，好不好？你看哥林，保罗写的每一封书信，你说哥林多前书也好，他说写给哥林多的所有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看到没有？都是圣徒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圣，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成为圣洁。到见主耶稣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少数的基督徒是真正成了圣洁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成为信徒了，好不好？大多数是基督徒还没有成为圣洁，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还不是信徒。那没有成为信徒的这一批人到哪里去呢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就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好吗？因为你还没有成为信徒。 啊，因此我们今天要把公义和圣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洁是性情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有圣洁的性情，你就听圣灵的，圣灵怎么指引你，你就怎么听，你就愿意顺服圣灵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圣洁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成为圣洁，你现在活在地上，你还有许多不圣洁的思想，不圣洁的感情，还有许多行为是不义的行为，圣灵就会为你担忧，好不好？所以罗马书第八章，圣灵就要为我们的软弱担忧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八章26节，我们要读到26节到28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
2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祷告吗？我们有的人觉得也许我会祷告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怎么祷告，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想到神的旨意。但是圣灵却是在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，圣灵天天在为我们祷告，圣灵在每一件事情都为我们祷告，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只有圣灵为我们祷告。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那就是说因着圣灵的祷告，神也许就把一些困难的环境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了，好不好？困难的环境就是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遇见的各种不同的环境，各种困难的环境，包括身体上的疾病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。要相信这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叫我得益处，这是属灵的益处啊，不是世界的益处，好不好？不要想着得益处就是我可以赚多少钱了，不是那一个。我在神的面前得到属灵的益处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件事情都会叫我们得益处，这就是神做的。因为圣灵，刚刚我们说了，罗马书15章16节告诉我们，圣灵要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圣灵就会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为我们祷告，神就听了圣灵的祷告，就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安排各种不同的环境，遇见各种的困难，甚至于是苦难都可以。目的是什么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在这个环境里面，苦难的环境里面，你还爱不爱神？你还在爱神，感谢主，你就得益处了，好不好？神的祝福就来了。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？就是你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好不好？ 你想怎么做就请你这样做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，因为你的旨意是最好的。这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神。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要在你身上做工了，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个爱神的人的益处就包括你的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好不好？属灵生命的长进。好，好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两个，一个叫公义，一个叫圣洁。哈，杨弟兄请讲。
怎样来讲呢？我们都经历过耶稣基督2000年了，在历史上我们感觉到来讲，无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圣灵里面都要，因为神的标准呢非常的高，所以来讲呢，我怎么处理这个怎么样的问题呢，永远都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因为永远 都是有罪的，永远都是要悔改，所以呢，他的圣洁、他的义，他能永远都是压在我，压在我，永远都要在神的面前，所以靠着圣灵行圣来讲呢，唉，怎么样呢？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？所以都是晚上祷告悔改，祷告悔改，圣灵啊，感动我即可以做，所以靠着都是永远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里面，我愿意，但是2000年了，都是压在这个罪，每一个人都要罪够罪这个感觉，哪里会成圣呢？
弟兄姊妹啊，
2000年了，追求
公益的过程当中，
2000年了，
这个目标你能看见，这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？啊，信心
不一样。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先读罗马书第七章。
啊，
先读罗马书第七章，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来读18-20节，18-20节。
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人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。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
好，这里就是刚刚杨弟兄说的，好不好？
对。
立志为善由得我，永远行出来由不得我。2000年了，这2000年，但是呢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我们说是保罗的经历，第七章他还没有脱离罪和死的律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出来。那你来读读罗马书第八章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
好了，如果你的经历，属灵经历还在第七章，那就是2000年你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的属灵经历到了罗马书第八章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了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是我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，他控制不了你了，好不好？罪和死的律控制不了你了，为什么？你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啊，那个就强了，好不好？完全把一个人改变了，你想都想不到的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罗马书的第七章出来，进到罗马书的第八章，这个人不受任何的影响，好不好？神要他做什么，他马上就顺服了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， 那是一个律哦，律就是不改变的哦，总是要你顺服神，不管你遇见什么，你里面就说我要听神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好不好？
那讲的有那个马太福音里主耶稣讲过叫蒙召的多选上的少，
对，
那个蒙召的就指所有的基督徒，选上的就是那种比较圣洁成为心腹心腹的那样子，
对对对对，
是吧？
对，
那个
他是不是蒙召被召的多
啊，
选上的少
啊，对对。那还有就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事情，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边上有个强盗也在十字架，然后他就悔改了，然后主说你今天就可以跟我去乐园里了。
对，
那就是说那个强盗就是说他固然是悔改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想，那个强盗他原来的一些恶习啊或者什么，应该还不会一下子就全部没有了。就是像那个保罗在第七章讲那个，我肉体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就我想那个强盗他那个时候里面肯定还有罪的律，但是马上主耶稣就能带他到乐园里去了。那是不是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会就是说，即使我们在死的时候还没有达到圣洁，但是在千年国的阶段也好，就是说可能神还是有些我们难以想象的手段可以把我们就变得圣洁，就像那个强盗一样。
对啊，神能够做，好不好？神能够做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，那个强盗只是得救了，
是，
好不好？他后面那个经历没有了，因为他不可能有了，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马上死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时间了，
对，
我们还可以改变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神会在借助圣灵做，这就是圣灵的做的，好不好？生命圣灵的律，好不好？
就是上星期五的时候 ，Roger 弟兄和我分享的，他一个朋友以前做北温蛮成功，可是后来因为受不了打击，生活些打击，然后流落街头，他死的。那么圣经有句话就说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那么他以前也是基督徒，可是最后，就是这样子流落而且死了。这是怎么来理解？是因为他最后的时候他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呢，说没有来到我这里呢。
那么刚刚钟姊妹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说，我们都是主的羊，好不好？主不会丢弃我们。我们把这一段读一读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27节，我们要读到29节，读到29节，对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，这一节圣经第27节到28节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请你注意啊，羊一定要跟着主啊，好不好？你千万不要离开主，一定要跟着主。下面28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永不灭亡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原文不是永不灭亡，是不进入永远的灭亡。那是流亡火夫，不会的，因为他得救了，他是我的羊，我们都有神的生命，永生了。主不会把我们丢弃，但是你跟不跟随主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基督徒，主不会丢弃你，但是你不跟随主可以的。很多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跟随主了，
所以我们还是会爱哭切齿。
对，那我就说我们的同班同学的经历嘛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同班里面，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，我的同班同学里面， 有一个他的父亲是神学院的院长，因为我读的那个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，那是解放以前了。他父亲是神学院院长，那我想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二十几岁了。可是在那个时候不久就解放了，共产党就来了，来了以后就在我们的班上就成立了这个，那个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还不叫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后来改成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先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然后就喊大家参加这个青年团，因为我们才二十多岁都可以参加，他就参加了。你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要当在班上几十个人中间当众宣布我今天不信耶稣了，这个叫跟随主，跟不跟随主，这主的羊，他可以不跟随主哈，他说我不信了，以后他就当班长了，好不好？最后死得很惨，好不好？最后当班长了，他就想到现在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当时对我的许愿，如果我不信耶稣，就可以把我送到苏联去留学。这是那个我们那个书记亲自给我谈话，他说我们送你到苏联留学，想不想去苏联留学？想，想就把耶稣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回答我的书记，我说苏联我不去了，耶稣我要。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果。后来我这个同学他就毕业以后就留在我们这个华西大学，他就做助教，以后做讲师，就很不错了。可是就来了一个运动，来了一个运动，那就是这个毛主席发起的红卫兵，这些都出来了，就怀疑他，你的父亲是神学院院长，在美国留学，你的父亲是不是美国的特务？那么你也是不是跟美国有关系？喊他交代这个问题。哎呀，他就交代不了了，父亲死了，他父亲已经死了。交代你们还不知道，那个时候的交代不是那么简单哦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天天红卫兵要喊你去问话，好不好？要问你，威胁你，这个时候他受不了，最后跳河自杀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你离开了主，羊可以离开主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主保守我，我没有离开。虽然我最后抓去坐了一年的牢，最后化成反革命把我放出来了，可是我靠主活到今天，我没有去火里去自杀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不能离开主，好不好？这是很重要。好，主不会离开我们，但是我们人可以离开主，离开主的后果是很，后果是很可怕的，好不好？
那我就接着这个问题，那像他这样离开主，然后因为他已经是信主了，然后他又离开，然后最后他很惨，那他未来他是还是在也是属于在哀哭切齿的人呢，还是说、
这种人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自杀的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自杀的，所以他最后的结局，那就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像他这种人，他已经否认了主了。主耶稣说，在人面前承认我的，在父面前和天使面前我要承认他，所以有一天他要受主的审判，但是他仍然是基督徒。如果他当时已经信了主耶稣悔改过的，得到永生了，他仍然是基督徒。不过
是，所以他还是也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。
哎，对对对，那还不会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，聚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